谈到有三种情况会让我们产生怯弱了，那第一个就是佛果圆满太高了，不容易。再就是菩萨要修种种的苦辛苦的这些六度万恨嘛，万行也觉得太苦了，自己做不来哦。他其实要去思维的啦，哦，就是比如说这边无量世以来，都饿到了苦，已经受那么多了，这一点算什么哦？有没有比较就觉得好像很多？一比较，这个其实算不了什么哦。然后就是这个如常病痛不堪，那要动一次手术就能够彻底治疗。那其实这个手术的苦虽然是比较强烈一点，那其实是能够解决那种长期这一种苦，其实比起来还算是小的啦，哦。所以就是要透过，所以这个都是在教我们什么去转那一个观念，转这个念头，哦。那这就是一种观，啊，就是如理思维，哦，面对一件事情你要去如理思维，这就是一种观照、哦，广义的啦，哦，如理思维，很多事情我们都要透过如理思维才能够克服的，哦，你利用透过那一种把它压下去，比如说你修什么法门，哦，然后透过那个法门把它压下去，有时候力量不足压不下去，你连念都念不出了，懂意思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透过这一种所谓的如理思维，而且这个要养成习惯，要不然你就会那种负面情绪很容易升起，你就没办法如理思维了，就是你经常要遇到一些困境逆境的时候就马上要切换频道，哦，要如理思维，那久了之后我们慢慢就会变成一个习惯了，遇到困难都会用正面的如理思维来去面对它，然后能够克服超越，哦，那修行就是修这一个啦，看谁的这一种自然反应比较，哦，能够自然，要不然你等你想到要如理思维，可能都已经做了不少恶业才忽然，哦，想到说哎呀这样不对啊，来不及，懂意思啊？其实修行就是在修这一个养成一个习惯，然后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就是面对这种情境你就会用这样的这种身心的一种活动来应对，哦，好。所以就是这举那个生病嘛，哦，然后这一个长久这样的一种苦，哦，修行其实这种难行的苦不算什么，哦，那再导说况且菩萨的难行与外道的苦行不同，菩萨修行有方便善巧次第学习，所以有这一个步骤的，所以你按照步骤来其实不会太困难，不会太困难。好，那再来导师说忍力成就悲心增盛，有利益时才舍身份，就是虽然那些难行的大行是要我们舍头目啊，对不对，哦，但是不是我们一下子就要这样做的啦，哦，这样做大家也听过舍利弗那个故事嘛，哦，他受不了啊，回去修他的声闻道了，哦，所以什么时候才修这个施舍身的这个部分呢，啊，这个身分，哦，就身体的一些器官啊，这眼目等等，要忍力成就悲心增盛， 而且呢，这样的布施要对他有利益啊、哦、的时候，所以有三个条件啊、哦，那这个才能够施舍身分。所以我们并非专以受苦为修道，听得懂吗？就是还不到能力的时候，你先不要这样做，慢慢来、哦、那到什么时候才有能力？第一个就是人力成就悲心增，这个我们那应该都会知道的啦、哦、你就是你觉得做起来好像有点犹豫的时候，人力都还没成就，懂意思吗？哦，当你人力成就，你自己知道的，你就很自然，而且会有欢喜心，悲心增生，然后要有智慧，知道这样的施舍要对他有利益，你才做。所以有这三个条件的。那如果我们不去标示呢，我们也不晓得这里面其实有三个条件。所以这样标示出来，大家对这三个条件就比较能够清晰的了、哦、好。所以第一个是国满，第二个是菩萨的难行，对不对？然后第三个就是这个菩萨要修多久啊？三大阿僧祇劫，对不对、哦、那大家修到多少了？2.99。我们可能连第一起始点都还没到了、哦、因为起始点按照导师里面的开示，他应该依的是华严的一个算法、哦、从初住开始、哦、初住是什么概念？就是菩提心坚固。那之前、啊、要修十善嘛、哦、十善就是要去修这个信。其实菩提心的一个重要 的元素就是信心信愿，这菩提心其实是信愿 的一种内涵、啊哦、信愿坚固，那才进入第一大阿僧祇劫的起始点，懂意思、啊、我们现在都可能还在实信位的一个过程当中、哦、那实信位可能就对三宝信心比较坚定，那大概就是走比较远的、哦、走比较久的，那时候还没有觉得还有很多这种修行上的障碍，那可能还刚开始，但都没有关系、哦、我们只要努力就会慢慢的朝这一个发心住、哦、这就是菩提心比较坚固的一个目标 去前进、哦、导师有一篇在学佛三要，大家如果有去上，就是菩提心的修学，那他有一个成就，其实就是愿菩提心的成就、哦、那愿菩提心的成就就是基本上我们的理解啦，大概就是十信位到第十信，菩提心坚固，然后去入到初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啦、哦、所以那一篇大家要好好的去熏修、哦、去了解，那慢慢一步一步，有些东西急不来、哦、你一急你反而就是障碍就多，你一步一步来障碍会少一点、哦、好。所以听说菩萨修行要长久处在生死的海中度众生、哦、时间这么长，要累积的资粮又那么的广大无边、哦，资粮位嘛，哈，资粮位就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哈，那个要一大阿僧祇劫，啊，一大阿僧祇劫满之后进入初地，啊，然后到了八地，第二阿僧祇劫满，那八地之后到佛，第三阿僧祇劫，啊，所以要很久很久的啦。所以觉得自己修不了，也就不敢进修。那导师说这是更不应该了，前面都还情有可原，这个导师说这更不应该了。但我们再回过来讲说，要 久处在生死中，导致说要有一套本事的，大家有听过这一句话吗？哦，就是要在久处生死中能够度众生，哦，然后能够不退呢，要有一点本事，哦，什么本事呢？待会有时间再说，我们先往下看。好，那这种情况那怎么对治呢？那导师这边提出，菩萨能通达生死如幻，时间是空性的了，哦，你说三大圣劫很久，其实你当我们专注在这一个过程当中，你不会感受到那种时间相，听得懂吗？哦，大家应该都有一些经验，就是当我们在做一些欢喜喜欢做的事情，或者很投入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发现一天过去了，你也不想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懂意思吗？哦，所以要能够这一个投入这样菩萨道的一种修学，那通达生死如幻了，哦，才能常在生死中度众生，而非常在生死中堕落受苦。所以一个很重要，导师说要通达生死如幻，哦，那在导师另外比如说在这个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他用了另外一个语词，哦，叫做圣解空性，就是通达生死如圣解空性，还不是太高的一个智慧，哦，听得懂吗？哦，虽然不是太高呢，对我们来讲也还是有一些，哦，要努力才能够获通达到的啦，哦，那导师说谁有这样的一个圣解空性的智慧呢？导师有举到一个人，他说太虚大师，他说太虚大师，那这可能有一种是一种他相信他有了，哦，听得懂吗？哦，因为他是他的老师嘛，而且能够面对让当时他要改革佛教界又阻碍那么多，但是他是那种无畏的精神，哦，导师认为太虚大师他是有圣解空性这样的智慧，能够不畏艰难去做正确的事情，哦，那他有提到啊，就是说太虚大师在越藏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次一种经验类似开悟，之前有没有跟他有啦，哦，就是他 读般若经读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好像有讲到一切法如幻如化嘛，哦，若有法更胜于涅槃也如幻如，好像是类似这样的一个经文，他就突然进入到一个境界，哦，那这个境界呢就是大概持续一段时间，那他出来之后呢，他说身心非常的清安，哦，然后发生了一些这个以前没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他以前他有看禅宗的这一些公案嘛，哦，以前他不晓得什么原因，他现在经过那个经历之后，他一看 就能够明白，哦，那比如说旁边有纸，他拿起笔，啊，就一直写不用想，呵呵，不是 key 档，哦，还拿起笔就一直写，而且是 写出来是有道理的，很好文章，懂意思吗？哦，就是他发生这一种身心的变化之后，就有这样的一种改变了，哈，但是导师在记录太虚大师这件事情最后，他讲一件很有趣的事，他说在那一年呢，太虚大师就得了近视，就是这身心变化，大家有空去看太虚大师的传记里面已有导师的这一个，好像是在我忘记在哪里提到，好像在般若经讲记提到，哦，那就是他 经历过这个之后，他就得了近视了，所以也会有一些这种身心的变化。所以这边所谓的通达生死如幻，导师在《七理七支人间佛教》也讲到，就是类似能够在常在生死中度脱众生。他说要有一套本事，这套本事就是圣解空性，就跟这边的描述很相近，所以这边通达生死如幻，就是所谓的圣解空性，就是对空性要有这种深刻的这种体解，好，那大概就是刚刚讲那样的一个身心的经验了。好，再来导师说，这一个就所以要对治的方法，就是要通达生死如幻，然后呢，而且呢，无边资粮是无边的功德，还会嫌多吗？对不对？就是说资粮要具足那么多才能够成佛，其实这些资粮日后都会变成无量的功德，资粮是因嘛，对不对？功德是果嘛，所以就想说，哎，有那么多功德，那应就是应该要多做啊，要往正面的想，所以导师说无边资粮是无边的功德，还会嫌多吗？谁会听说财富多而怕计算麻烦呢？觉得哇，数钱数到手抽筋了，好讨厌这样。不会啦，抽筋也是带着微笑，大概是这样子。好，老师说对这些，就是前面所说的这三种还记得吗？就是果满嘛，难行嘛，然后这个久处生死要累积无量无边的资粮嘛，都要透过这一些如理思维才能够破除这一种不敢，之前就是不敢，这边主要是谈不敢修啦，不敢进修，所以对这一些如由于心性怯弱而有退屈心呢，应该以上面的理论多多训练自信。什么理论？因为每一个情况都有应该这么想，应该这么思维，有没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对治方法，人力这个就是对治方法，这里面所说的，应该这样想这一些，让自己的这个信心呢能够坚强起来，所以心要先坚强起来，这精进才会出来，那精进的喝淡佛道而勿使退屈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怯弱，不要担心，这是很多数的人都有这种情况，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让它改善，就是前面所说那三类的情况，然后透过这一种对治的一个思维，然后让自己的心能够坚强起来。好，那前面是觉得太难，会不敢嘛，那导师说还有另外一类不修身佛法的情况，那导师这边说，不过世间也有把成佛看得轻易的，以为修习微少功德就会成佛，前面是太难嘛，对不对？就懈怠嘛，看得太轻易也会懈怠，这是两个极端了，好，那这看得太轻易，导师说这或是从这个怯弱懈怠中来，或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如初生犊而不怕虎一样，这个犊应该是牛嘛，小牛， 他不晓得老虎是什么东西，所以看到老虎也去顶他，这样出生犊而不怕虎，如自以为然，等到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那就会懊悔不及，所以也不要把它看太难，也不要把它看得太容易，就是要恰当的正确去了解，这样就然后去用方法来改善。好，那再来就是另外一种透过异行道来对治怯弱这样的一种障碍。他这边导师提到，怯弱下列者希求异行道，前面是用三世练心嘛，那这边呢就是透过一种异行道来这个增强信心。好，那这边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虽然一切众生毕竟成佛，但就现实众生的这个根性来说，根基是种种不一的。那在发心向道的众生中，那有些是适宜菩萨行的，那也有与菩萨法格格不相入的，那也有一些呢是想学而不敢修的，就有种种不同的一个情况。好，那适宜于菩萨的根性，那佛就为他说无上道。无上道，这个道在 古代就是菩提的另外一个翻译啊，道义就是菩提心啊，说无上菩提啊，达无上菩提的这样的一个修行。好，与菩萨心行格格不入的呢，那这边导师说是比较怯弱的根性，那这边举的是《法华经》的穷子喻，穷子回到故乡，望到财富量的长者呢，惊慌失措，吓得逃走都来不及，就是一直想要逃走了。《法华经》其实蛮生动的啦，他走失了嘛，这个小孩子走失了。那对于这类根基的人呢，不得不为说方便法门声闻，就因为他一看到财富那么多，你马上说你就是我儿子，给他很多财富，他会发疯，因为他已经过习惯那种穷日子。好，你来我家扫厕所，好像已经习惯了嘛，去扫厕所他就比较习惯一点。这其实故事蛮生动的，大家有空啊，对，我们《法华经》要出版什么时候？啊，不好意思，六月底，然后下一期大家来应该可以请得到了，就是这个结缘的流通的。我们师父在福岩开这个《法华经》啊，那这个《法华经》很特别，是导师当年讲的啊，然后但是不是逐字稿，是笔记啊，但是有一些笔记，我师父觉得这跟导师其他著作是有一些出入的，讲法不同，那他就会去调那个录音档来听，有些有做一些修正，因为当时的笔记可能是按照他的理解来写嘛，那导师的意思可能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是经过修整的，很多人的努力，然后完成，值得好好的来学习，不是珍藏而已，不是大藏经把它藏在这个书柜里面，是要来学习，因为有配合那个影音档录音档位没有要流通了啦。 那没关系，我们劝请师父转法轮、哦、到推广班来开。因为以前大部分他都是先在福研讲，然后再到推广班讲，那他就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影音可以 留下来、哦嗯、法华经很好对，而且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哦、所以那故事这边导师只是大概点一下，大家可以去看、哦、好，那导师说对于这一类根器的、哦、就要为他说方便法门，就是声闻缘觉法、哦、渐渐的引摄化导他、哦、你不能一下子给他财富，他会抓狂了、哦、就是好，你来先来扫厕所、哦、慢慢习惯，慢慢 生他的植物、哦、然后越来越习惯这种大长者的这种富贵的生活，最后还说你就是我儿子大概是这样的情况了、哦嗯、好，再来就是想修菩萨行而不敢修的、哦、那这是知道羡慕佛果的究竟圆满，但对菩萨的广大心行却不敢担当精进，就是类似前面的、哦、难行、啊哦、果满难行、哦、好，那导师说这也是怯弱众生缺乏自信，那生怕这个退堕恶圣或是沉沦苦海，那对于这类众生恶圣方便是不适用的、哦、这类众生是哪一类呢？就是想修菩萨不敢修、哦、因为他是想修菩萨，当你给他恶圣的法门他不相应的、哦、懂意思了、哦、所以佛就要用特别的方法来化导，前面的那个三世练心算是正常道、哦、就是这一个情况类似、哦、那这一种呢就是正常道可能不一定适用、哦、那就要用方便道， 懂意思了、哦、这个是类似的这一种怯弱的情况，那他们呢就要用这一类的，就要用特别的方便道、哦、信心增上的方便道、哦、好，这类怯弱下列的根性，想成佛而不愿修学菩萨的大行难行，所以就希求以简单易行而又迅速的方便道，所以他希望能够有一种简单易行的，然后又能够快的、哦、那这个方便呢就是一种这个善巧的啦、哦、方便善巧的能够让他们适应的方法、哦、所以这边的方便有 skillful 的意思在里面，方便啦、哦、善巧的能够让他们接受的，菩萨难行大行太难了，他没办法接受、哦、那有一种迅速的一种能够让他们接受的、哦、的一个方法。好，那导师说但这是不顺菩萨的菩提愿行的、哦、什么意思呢？哪有这种易行的，对不对？易行是因为你现在觉得太难，我才给你的一种这一种暂时的一个药，懂意思了、哦、那真正这也就是说这个易行道呢它是进入难行道的一个前方，你没办法植入，那我就再施设一个前方便给你、哦、那易行道可以增长我们这一个善根、哦、等善根成熟我们就可以回到难行道或是正常道，所以 导师对于这种易行道的这个诠释呢很不一样，一般人就是易行道到底到成佛，导师不这么认为，而且导师根据的是龙树菩萨的说法，易行道要转回难行道，因为你信心不够，所以我给你易行道，易行道就是增加你的信心，等你信心够的时候你要回到难行道，难行道才能够成佛的，听得懂了哈，嗯。所以导师说，这种想要易行的呢，简单的呢，哦，这个是不顺菩提愿行，因为求成佛道，绝无不修菩萨大行的道理哦，所以一定要修难行道。啊，你现在修不了，我给你一个易行，先修一下哦。所以它是一种暂时的，所以这种方便呢，它有一种暂时的，然后适应你现在的情况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好，那导师这边就引这个《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的一段文，他就说呢，有人就问这一个是阿惟越支，就是不退转菩萨，还要行诸难行，要很久才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阶位哦。那在过程当中呢，或堕声闻，辟支佛地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是很恐怖吗？哦，好。若诸佛所说有一行道，然后能够即得阿惟越智地的方便的话呢，哦，那希望你能够告诉我，哦，那龙树菩萨要告诉他之前呢，先骂他一下，哦，他说你这样的这一种说法呢，哦，是宁若切裂，哦，无有大心，非是丈夫自干之言也，哦，听得懂了，哦，你这种讲法根本就是，哦，没有志气的人才会这样子问，啊哦，那何以故呢？若人发愿欲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得阿惟越智，于其中间呢，应该要不惜生命，昼夜精进，如旧头燃，哦，这种精进就好像头烧起来要去灭火那种，哦，那一种心力了，哦。好，就有人问这个问题，那龙树菩萨就先呵斥他说，你问这种问题真的是没有志气，哦，先呵斥一顿，但是呵斥完呢，他也还是告诉他，啊，你如果真的想听，我还是跟你讲，啊，所以他先骂一下，就是让鞭策他一下，啊，好，那在下二颂半是针对想修菩萨行而不敢修的这一个的一行道一项的这个进一步说明，哦，好，那导师说佛有甚方便摄护于初心，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这边分成三大段，哦，第三段呢又可以分成五个段落来说，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解释，这边很精彩，哦，就是导师把这个易行道怎么修还有他的一个道理告诉我们，不会让我们觉得，哎，只要修这一个就好，其实他是转难行道的一个前方便，哦，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希求简易迅速的方便道，这种方便道呢，它有一种就是跟正常道相对的一个概念，这种方便道就是一种适应一些特殊人的，然后是一种特殊情况短暂暂时用的，可以吗？哦，这种方便道有这样的味道在里面。 希求简易迅速的方便道的人呢，虽缺乏大丈夫的智行，那大丈夫就是菩萨了，这边导师括号说提婆菩萨有这个大丈夫论，就是菩萨应该要怎么样，要做些什么，要怎么样来做，虽然缺乏大丈夫的智行，但是佛呢有无量善巧，别说殊胜方便，然后摄护切烈出发心的学人，使他不致退失信心，然后能够趋入大圣，这就是易行道法门。好，那这边有一个语词叫做胜方便，胜是什么意思呢？殊胜，对不对？那是不是它是最好的呢？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佛经啊，就是说他，我们说这个东西好，那其实它是就某个角度来说，它为什么是殊胜的呢？因为它能够利益的人最多，懂意思吗？但是它没办法带你到最后的终点，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它胜，就是说它能够利益的人是最多的。但是你如果问说，哎，那他能不能带我们到用这个方法带我们到最后终点？可能就没办法。从这个角度，他就不是殊胜的，懂意思吗？这边所谓的殊胜，主要指的是他能够这个利益人是多的，那能够让我们到达最后这个终点的呢，那叫疗愈或是就近，懂意思吗？就近的方便，那这个胜方便、殊胜方便是一种能够让最多人修的一种方法，它是从数量上来说它是殊胜的。好，那导师接着还是继续这个引用龙树菩萨的《十住毗婆沙论》里面的内容，前面不是呵责了他吗？说你问这种话真是没志气，但是呢呵责一番，仍然还是摄受他说。说什么呢？汝若必欲闻此方面，如果真的想要知道这样的方法呢，那我接下来就告诉你吧。他说佛法有无量门，如世间道有难有易，这个路道不行则苦，水道乘船则乐，对不对？那菩萨道亦如是，或有精这个勤行精进，也就是难行苦行，或有以信方便易行，即至阿惟越至。那这个菩萨道亦如是，就是有两种嘛，对不对？一种就是勤行精进，修难行苦行的这一类，那还有呢以信方便来修学的，这两个呢都能够极致阿惟越致，可以吗？一般我们会把极致阿惟越致连在后面这一句来读，听得懂了，就是信方便才会极致阿惟越致。那其实勤行精进难行苦行的也可以极致阿惟越，听得懂吗？就是这两种方法呢都能够极致阿惟越。只举一个例子，世尊不是这个修行超九劫吗？有没有？他比弥勒还要快，超九劫。 那他什么原因呢？就是精进这一个啊，不睡觉啊，以行日一日一夜，还7日7夜赞佛啊？怎么赞呢？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境界，一切无有如佛者啊。然后根据经论的记载，他就抄了9劫的啦，哦，毗弥勒一般要3大阿僧祇劫，9劫修相好，他91劫百劫修相好，对不起，3大阿僧祇修6度嘛，哦，修波罗蜜行，然后这个100劫修相好，哦，那世尊只要91劫就修相好就成佛，哦。那他其实修的是难行的苦行啊，所以他也可以集至阿惟越致了啊。好，所以现在的很多寺院几乎啊，那我们早上都会念这个赞佛偈啊，所以这个赞佛偈是有来历的啊，超9劫。所以以后大家有去寺院做早课，念到这个偈颂，就要想到这一个故事啊。老师说，一行道就是以信愿而入佛法的一流啊，也就是一行道，它有一个共通的特征，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它是以信愿而入契入佛法的了啊，信愿。那一行道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就是念十方佛哦，一般我们现在只知道念一佛嘛，对不对？但是它的一个完整的意义其实是念十方佛哦，念十方佛，即阿弥陀佛等及诸大菩萨，还有大菩萨哦，都可以，这些都可以作为修持一行道的一个修持内涵哦。然后称名一心念，意得不退转啊。那第二个呢，是意念礼拜以偈称赞啊。那一行道除了称佛菩萨名以外呢，还有意念礼拜以偈称赞啊。好，那一行道呢，不单是称名礼拜而已。在大这个《十住毗婆沙论》还说，求阿惟越致地者，非但意念称名礼敬，应复于诸佛所忏悔劝请随喜回向等等啊。所以一行道就是修七支，或者是普贤的十大愿。我们一般普贤十大愿都是用念的了啊，这念的其实是这些内容要我们去忆持，然后去一件一件去实践它啊。那前面讲的七支就是意念称名礼敬、忏悔劝请随喜回向啊。回向就是把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修的这些功德呢。分享给众生啊，回向就是，然后这个回向分享给众生，然后呢，这个愿跟众生呢一起同成佛道啊，懂意思了啊。那大智度论有讲到这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修的功德能不能给其他众生，可以吗？如果可以给，那我大家多给我一点。在 大智度论，他认为是不能给的了。哦，那这不是矛盾吗？不能给你，又说你要回向给众生呢？他说这个是果中说因呢。啊，也就是说，能够给是这个我们修这功德的果，可以给众生。听得懂吗？ 啊、哦，比如说我们修的这一些功德，来世哈、哦，或者这一世等等，感得这一个富贵，对不对？啊、哦，有很多的这一个受用的东西，那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众生，这是功德的果，而不是功德本身。功德给不了，功德修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善业嘛，哈、哦。善业感果自在，我们是我们自己感果、哦、但是这个果我们可以分享给众生，这样才不会有那一种他做他受的这一种过失，听得懂吗、哦、他做他受就是这个人做坏事，只有那一个人就是受到果报、哦、这个是不对的一种因果观、哦、好好，还有普贤十大愿、啊、普贤十大愿就是礼敬诸佛，礼敬佛就是可以理解为这个礼拜了哈，称赞如来啊，供养佛啊，忏悔，在佛前修忏悔啊，随喜，然后请这个十方已经。这一个已经在世的佛转法轮啊、哦，然后呢，即将要涅槃的佛呢，能够继续住世啊、哦，然后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那这边有画有这一个王底的呢。就是前面没有的啦，前面不是说修七支吗？七支其实就是十大愿里面扣除广修供养常随佛学恒顺众生这几项，可以吗？好，再来导师说呢，这个一行道呢，为心性怯弱的初学说，可是这一行道意义这第四项、哦、重在摄护信心，也就是让这个修行者呢能够有信心来修这一个菩萨道这种法门、哦、那龙树论如此说，马明论也这么说，马明论就是大圣起心论，传说是马明菩萨造、哦，那这边说到众生初学是法，欲求正信，其心怯弱，当知如来有胜方便，摄护信心。那这个摄护心就是这一些这个一行道的方便、哦、好，那第五项呢，就是一行道的摄护信心，或是以信愿修念佛等行往生净土，到了净土见次修学，决定不退转于无上菩提。那这如一般所说、哦、或者是以一行道为方便，坚定信心转入难行道、哦、所以一行道它大概有两条路，一就是生净土嘛、哦，生净土那边就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哦、然后呢风吹啊鸟叫啊都是佛法音宣流，懂意思啦、哦、那在那边没有这一些逆缘，那当然不容不会退转、哦、那另外导师有说到呢，这个、修一行道呢，他当信心坚固的时候要转入难行道了、哦，比如说菩萨以忏悔劝请随喜回向故，福力转增，心调柔软，于诸佛无量功德清净第一，凡夫所不信而能信受、哦、就是你这一个福力转增，心调柔软之后呢，对这一些无量功德你能够信受，即诸大菩萨清净大行稀有难事，亦能信受。这边的信受不只是相信而已，而且你有 你想要去做，你觉得你也想要跟他一样，懂意思吗？哦，前面是害怕不敢的嘛，哦，但是你当我们的浮力转增，心条柔软，就能够信受，信受后面就是奉行了啦，懂意思吗？哦，信受奉行。好，这个悯伤诸众生无此功德，生生悲心，以悲心故，为求随意使得安乐，则名慈心。哦，若菩萨如是深随慈悲心，断所有贪习，为施勤精进。哦，那他的意思就是导师这边所说了，就是这就是从菩萨的一行道呢引入菩萨难行的正常道。哦，所以一行道 就是有两条路，一个就是生净土，哦，那一个呢就是浮力转增，哦，然后能够修学这样的一种难行道。哦，然后他就能够这个对就能够悲悯众生了，哦，生生悲心，哦，然后就是以悲心能够去度化众生，就能够升起慈心这样子。哦，这个就是正常道，菩萨要有这个慈悲心，然后去利益众生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个都是这个正常道的内容，前面就是修方便道能够得大福德。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就是时间差不多，我们先到这边，后面还有一点点的内容。哦，那下一次应该在一次上课就可以讲完，那我们讲完之后呢就要来谈这一个人间佛教论集这一本书。哦，导师